嗨，欢迎大家来到
肺炎宿舍，耶！
这一集应该是我们开播以来第一次，就是麦克风是完整的状态。就是大家
我们陆续到位，
对，我们有不断的在升级，因为我们也希望让大家有一个好的享受，
是的，
让大家听觉虽然看不到我们的脸啦，但是在听觉上面会感觉身临其境，好不好？那我们就请阿金用日文来跟大家问候一下，用那个恶心的声音。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肺炎宿舍です。
好的，
没有，根本就没有这一趴，为什么要来这个？
因为这要带入我接下来要带入的啊。就是在公司职场里面，是不是有一些同事讲话就这么讨人厌？
是真的会有欸。
就是今天的主题叫做有这种主管跟同事每天都会 Monday Blue。对，就是如果每一天都有同事讲话这么跟你官方来官方去的话，你真的会觉得很烦。就你可不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的讲话，对不对？
不行欸。
啊，就是你在公司里面也不会有人用那么恶心的声音每天跟你打招呼吧？就是 Hello Pass 早安，今天过得好吗？
嗯，很好哦。嗯，我应该会很开心跟他一起讲。
有什么要有美完上升的感觉？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聊职场里面遇到的，就是会让你觉得很烦，然后会让你觉得天哪，怎么会有这种人啊的这种故事，就让
我们好啦，今天就是要把不爽讲出来了，好不好？
没错，反正我们回去的公司里面大家也不知道我们是谁，其实知道了，因为我们都有自己
你未来的前途了，
就以后就要换工作就会很难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哦，你原来你就是那个肺炎宿舍的 Paul 哦。
应该还没有人知道，我觉得
对，自以为很流
行，
好可怜。好啊，其实就我觉得在工作职场里面，因为大家毕竟都是人嘛，然后人就是百百种啊，所以面对事情啊，讲话的方式啊，风格啊，都会不太一样。然后就是因为每个人不一样，所以就有的时候就会引起一些的误会跟不开心，对不对？
嗯哼，
嗯。
然后最常在办公室里面遇到的就是小圈圈或者是传话这种事情。
嗯哼，
对，你们有
人多就是会有这种事情啊，
哎，
避免了。
对，但是你们有没有遇到就是那种你们会觉得哎、欸，这个也太烂了吧，就是怎么遇到这种事情？
有啊说
今天就让大家说说，然后也欢迎听众说说，好不好？留言跟我们。
我觉得传话有单纯就是爱八卦跟真的很有心机的人，我觉得我比较
那我想问什么是就是单纯的传话，因为你传都不单纯的、
啊、没有，就是你知道就是张家长东家短那种的，听到什么就想赶快散播出去的那种人，他觉得哎、欸，我听到一件事情、
哦、
我想好想
大声功
好想要跟街坊邻居就是分享、哦、那种
李长伯
之类的，就是这种的话我先放一边，也的确有这种人，但是我觉得有心机的那种的是比较可怕的，因为他有可能是想探听某一件事情，然后他会先说
真的
哎、欸，某某某某人说你怎么怎么，
你说他会先放一个饵，是不是？
对，有可能他是想要测探风向。
可是真的有这么心机的人吗？
真的有，
真的假的？
而且通常都是
你以为我怎么知道的呢？
嗯，而且都是知道了多方的人的对他的看法之后才发现，哦，
或是说他可能想做某一件事情，可是他觉得会受到阻碍，然后可能他就会跟主管讲说。嗯，这件事情我好像有听 Pass 说过他想做了，但是我不知道说老板你觉得怎么样呢？但是因为他可能已经知道这件事情是不太会通过的，但是他想试试看，他就用一个别人的名义，但是其实老板可能有时候也不会一个个就问说诶 Pass 你真的有这样子想过吗？
那你们有因为类似像这种传话然后被伤害到吗？
就是有遇过这种鸟事啊，就是有人会对对对，就是用你的名义，或是说你跟他聊天的时候，他比如说他跟你讲说，哎、欸，我这件事想这样做、欸，哎，你觉得怎么样？然后你可能跟他讲说，嗯，我没有什么意见，我觉得应该也可以吧。他觉得他就抓到你觉得可以，然后他就把这个意见变成是，哦，
你讲的，
对你讲的，他就跟老板讲说，
哦，
哎、欸，他想这样做，你觉得怎么样？那老板可能
他自己有想要这样做吗？
对，他自己想做，可是因为他知道这件事情是老板可能不会同意的，所以他用别人的名字去试试看，那只要通过的话、他也会觉得说哦，那很好啊，就是我也觉得这个意见很好，他会后来才附和老板说哦，老板你也同意，我觉得这个也是不错，他提出来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个不错，他会把自己的意见压到最后讲，但是 如果这件事情有问题的话，可能老板就会说，
哦，
那个谁怎么提出这什么烂意见，那对公司有什么好处吗？然后那个人就莫名中枪。我就是有单纯的只是觉得说，哦，那我觉得应该还可以吧，然后就被拿去当人头这样子。
那后来你有机会可以解释吗？
我有知道的我都会去解释，可是有时候已经知道时间是已经太晚了，就是那件事情根本，比如说要是他已经过了一年之类的，你不可能再去同情这件事情了。对，可是我对于这件事情传话的人，我会跟他讲清楚，以后不要再用这种
名义。
对，然后之后他再找我商量任何事情，我都不会发表意见。对，因为就觉得很可怕，你有时候可能只是跟他聊天，然后变成你就莫名，
欸，
对不对，你就莫名在盗用名义了。
我是遇过那种跟你这个有点像，可是他可能，不是，他可能不是去跟老板讲，但是他会去跟别人讲，然后但是结果也会有点变成像你这样子。就是我觉得有一些人，他们，我也不晓得他是对自己的状态能力他是没有自信呢，没有信心呢，所以他必须要拉着别人一起来附和他呢。比方说像我遇过的就是那种，他可能自己本人他对你是有意见的，比方说阿静，我不喜欢你，我不喜欢你讲话的方式，我不喜欢你做事的方式，我不喜欢，
不喜欢就不喜欢，
可是他不会直接告诉你说是我不喜欢你这样讲话，或是我不喜欢你这样做事。我觉得大家都是成熟大人的时候，其实你这样讲我是可以体谅的嘛，或是我们可以讨论嘛，就是哦，那比方说，欸，如果今天是针对事情的话，那我们其实就是就事论事在讨论嘛，比方说在会议上面，
对，
那本来就是要讨论事情啊，所以我们立场不一样，想法不一样，那是没有问题的嘛。对，可是有的人他可能他对于自己要表达想法表达一件事情，他可能就是比较没有把握跟自信。所以比方说像我是当我今天是在一个会议上面的时候，然后我们在讨论事情的时候，我就会觉得那每个人应该都要把意见讲出来，所以我就会很认真的，我不是说很认真啊，这样认真磨人应该说我就会针对那个事情，然后把我心里面在考虑的事情我就会讲出来。那可是讲出来之后，可能对这个人来说他就会觉得第一个是他自己没有表达，他自己可能没有讲，那另外一个他又会觉得好像，欸，Paul 你好强势哦，或是你，
哦，对，
然后但是他不会说，欸，Paul 我觉得你很强势，他会说，欸，Paul 那个我那天有听到谁谁谁说他觉得你在会议上面的这样表达很强势，类似像这样子。那一次两次三次之后，其实我心里面就会有一个困惑，我心里面就会有个问号，就是说今天到底是你觉得我很强势，还是那个人真的觉得我很强势？那如果今天是那个人觉得我很强势的话，为什么那个人不自己来跟我说，而是你跑来跟我说？那如果他没有说，我就会当作没有这个事情嘛。可是你跑来跟我说的话，我就会想说，那我是不是要去找那个人去跟他问清楚，而不是听你的说法？对，所以有大概
几，那你会去求证吗？
我跟你讲，后来就是几次之后，有一天我是又就是这个人他又跟我讲说，欸，Paul 那个我又听到那个谁谁谁说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我就直接告诉他说，某某某请你不要再告诉我说谁说，我说因为有的时候他可能不会指名道姓，他只会说有人，
有人，对，有人到底是谁，
欸，
对，
就是你在幻想吗？就是
会，
欸，然后我那次真的是有点被惹到了，我就很直接的问他说，有人是谁，给我一个名字，告诉我一个名字，这样我才有办法去查证。因为如果真的我让那个人不舒服，或者是那个人对我有一些想法，其实我们是可以面对面讨论的，但是用这种传话的方式，我就觉得它不是一个，特别在职场上面啦，因为大家毕竟都是在一个 team 里面嘛，或是在一个工作场合，那你工作你如果已经在这个环境，你大概决定是要待下来很久的话，其实这些东西我觉得它都会影响到你每一天上班的心情，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它会影响到你对一个人的信任感，我觉得这很不行，就是不要让这个谈话去影响彼此团队的信任感，我觉得这个是我很在意的。
对啊， Paul 很不强势，欸，在我们这三个里面算很
不强势。对啊，最强势了，听说有人说是阿静，啊，
是谁，
欸，我也听说有一个 P 开头的说是阿静，欸，
对啊，有人说是
P 啊，欸，你看三人就可以 你知道
三人成虎，
真真杀人，就是可以传出很夸张的东西来。
对啊，
我觉得后刚讲的那个就是，对，就是他其实是对你有意见，但他不想用自己的名义讲，然后就讲有人有人。我也遇过这种状况，但是可能是那个同事他也没有，我觉得说谎的人其实他要很聪明，他就可以把谎说得很好。但很多人他其实想了前面，他没有设计好后面。
那你再多问几个问题就不要扛了。
对对对，然后反正后来他就直接讲出了说是某某对我做事哪里不满这样子，然后我就真的去找某某，我当天就去找某某，然后某某就一脸
茫然，
对，他就说啊，我没有讲这种话，因为那个人就是他讲话就是其实也是蛮实在的，所以我相信他绝对，他说他没有讲就是
没
有讲、
就是
哦、对，然后我甚至说我们三个人一起讲也可以啊。
那你有再回去找那个传话的人？
有啊有啊，我就说如果他真的这样讲的话，那没关系，我们三个人坐下来讲，我也希望这件事情可以好好解决。
那那个人他怎么说？
他就说没有啦，是我觉得他会这样想啦、
oh.
他没有这样讲，就是、oh.
so 起来好弱、哦、
对，后来就是我对这个同事就是都会，他讲的话我完全都需要用柯南的方式，就是人证物证事证都到了我才会相信
吗？这不是同事之间
想跟他讲话？
对，然后反正他后来就很少跟我讲有人，然后他都会。
办公室里面的人员是好的吗？
当然是不好啊，当然是不好、啊。但是一开始其实我不会觉得同事会刻意要来讲这种话，所以刚开始其实你都会相信的。
对。
就是后来觉得说不可，怎么可能的时候，开始求证的发现哦，你太容易被拆穿了吧？为什么都要这样子呢？
所以都很容易。我觉得有一个最好的方式，就是如果要维持同事间的信任感，就是你听到什么这种有人说你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告诉我是谁，然后如果那人开始支支吾吾，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说，哦，那
这个人就是你。
对，这你是不是自己在编故事？你是编剧吗？你是导演吗 ？Hello， 对啊，
我觉得我遇到
直接去求证了。
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公司里面有分销售部跟我们跟种植部，我以前做农业的，然后呢，因为不卖东西跟。生产的人会一定会有冲突嘛，那这是很正常。但是里面那个有一个同事，他就很喜欢去销售部那边说生产部的不好，因为我们生产部
他自己本人是生产部的，
他自己是生产部的
哦，
所以他知道很多生产部，
就他跑去别的部门讲自己部门的坏话，这样
对。然后呢，去生产部的时候又在说销售部的不好，然后呢
哦，我知道这个会有一种，你知道就是。有一种拉拢别人的方式是你讲你敌对方的坏话，你就会觉得融入你的那个，就会融入，比如说他讲生产部的坏话的时候，就会让销售部觉得哦，他是站在销售部这边在
对在讲事情，就见人见
对对对对对，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然后我们
我刚刚
因为我们
听到
都已经
一直说见人见人
因为他心中就是想要讲贱人了、啊、那贱人后来怎么了？
因为我们一开始都是我们生产部的人其实都很简单啊，做农业的人其实都是有话就直说，要呛就直接呛。
做农业的人
对，所以我们这样想说为什么现在要
夸张做农业的就是
一般的农夫的人的性质，
朴实啊，
对对。那可是我觉得你这个也是跟我们一样是生产部的人，我们当然就是一开始一整年都觉得就是你讲话都是真的，
嗯哼。
直到因为我本身也有参加销售部，因为我是就是都有参与，
你是能力
很强，
很跨领域，
就到处支援这样子，我才发现哇，这个人也太扯了吧，就是都是讲坏话哦，坏话，然后在两边然后互传，然后我就说他怎么可以这样子，他是故意要来打乱整个公司的感情。
那销售部那边对他的评价怎么样？
我讲完之后他说对哦，原来是这样子。销售部的人就很想，我要直接跟他对质。
对，其实后来就会很想对质，对不对？
但是
后来有对吗？后来
这样阴险的人，我就没有必要了，因为我们都要走了。
哦，
因为我们就觉得啊，这样阴险的人，反正最后大家都知道了，就是听他的话，你只要。信一分就好了，
三分哦，还没有到三分了，连
信
一
分就好，
是不是？
因为有些人他只是就是想要蹭人情嘛，那这个人是他想要破坏和谐，把他自己在人群中的地位升高，所以而且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之后， 就会发现他现在说的每句话真的就是符合以前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他的人格已经受到了质疑了。他对老板都会说自己很强很强，然后说别人很烂很烂，所以我们以后再也都不会听他话。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人他最后他一定都会被拆穿，不一定老板会拆穿，但是同事百分之百都会知道，因为同事之间一定都会交流，不可能不交流。所以记得说人家八卦以前不用想着不会有人知道，百分之百一定会有人知道，因为大家也一样八卦，只是八卦的方式不一定是破坏人的感情而已，只是聊天而已。
那这样 pass， 其实你讲的话其实这样听起来感觉八卦其实也有分有建设性的跟破坏性的嘛。我们刚刚讲的大部分很多都是比较是破坏性的。
对啊，像我们刚刚说生产部也会讲销售部的坏话，其实这也算是一种八卦，只是我们在自己的生产部讲嘛，不会传出去说，哎、欸，我跟你说生产部这样教你，就是一种，就是部门之间一定有不和谐的地方，但是呢，我们在自己的门里面自己，发泄一下自己的情绪，说应该要怎么做，对我们生产部会比较好啊。应该这样做才是对公司比较好。
因为有一些其实它不是谣言，就是它是真的事情，但是是可能对你来讲是不爽的。那可是你可能又不会在他们面前撕破脸这样，因为大家毕竟
还是要一起合作
一起工作什么的，那就可能比如说像你讲，那你这个部门啊，你们就自己就是在内部讨论的时候可能会发泄不爽，类似这样的状况一定会有。
对啊，对啊，一定会有意见不合的啦，就是就跟夫妻一样嘛，一定有意见不合的。
有讲
到夫妻
了，请大家听我们的前到第几集，有讲到 pass 婚姻岌岌可危的那两集。
对，要让家庭好，就是都大家都还是要前进嘛，只是一定会吵架而已。
而且其实我们在办公室的时间跟同事相处时间其实也蛮长的，你想一天上班八个小时，然后有时候加个班什么，可能就十个小时。啊，你回家可能都已经累得半死，跟家人也不太会那么密切去沟通很多的东西，反而是跟工作上面的同事
对
会相处最久。
我觉得最可怕的应该是公司的气氛，
公司气氛真的很重要。
没错，
对，像刚刚我讲的生产部，其实大家有话就直说嘛。其实我觉得就算吵架，我们就硬干互吵，但是我不会把这些情绪带回家里。但我记得我第一份工作非常的可怕，就是人前他真的都在说人话，后面他跟所有人说你坏话啊，所以我就觉得哇靠，我每天还要在这个人的面前跟他讲话，然后听他说人，跟我还要很笑嘻嘻的跟他讲话，就是很正常的说。但是呢，我也知道我背后的人已经在赖，或者是在他的信件上面看到那些在说我坏话的的文字了。就在我正后面哦，另外一个同事收到我在讲电话的那个人的坏话，他可以及时说我坏话，然后同时跟我讲电话。
那可以耶，欸，
那你是就是有别人告诉你是不是？
没有，因为这个人其实，因为我是在总部啦，所以我可以收到的是全部人的讯息。啊，他是在就是驻点的人啊，然后。所以不是别人告诉我，而是别人会一直跟我说：“哎，你跟他相处怎么样啊？怎么样啊？”就这种很
婉转的问，这样。
对，而且呢，只要跟他合作的同事，因为他可能会有两三个人跟他合作，都会遇到一模一样的问题。
他的习惯就是会这样子，双面人。
可是最可怕的是整个公司不解决这件事情。
对，
所以整个公司的气氛就是他想他觉得这个是一个。可以在公司里面发生的事情，
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连接到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可能同事都会知道，可是如果说主管阶层他们不去处理的话，的确你说他可能没有犯到什么，
没有违法，没有什么，
对，没有违法，然后没有对公司造成什么即刻的，比如说金钱还是什么的损失。可是这个就是很破坏向心力跟同事之间就工作的一个效率，一个气氛，这样
也会影响一个工作的，对啊，就这样讲，就会影响我上班的心情啊。简单讲就是这样。
对，但是我觉得可能对主管阶层来讲，上班的心情不是他们的首要，
他们首要目标可能是赚钱，就是公司可以正常的营运。
对，然后对
要看这个人吧，我是觉得老天有眼啦，就是、除非这个人他有非常特殊的关系，比方说他有很重要的人脉资源，是一间公司或是老板需要的，不然我觉得日久见人心这句话是真的。那只是说我们能不能够熬到日久看到公益彰显的那一天就不一定了。
我觉得就是很难啊，因为我就是有看到就是有些人可能他资历很深、
对，
但是他对公司可能没有很大的贡献、那可是像刚刚这些不断的就是让公司内部或是说人与人之间不管是做事啊或是说心情上面都有很大困扰这种人，他是可以活很久的、只要他自己的脸皮也还够厚、就是比如说即便我这样子直接当面跟他讲这些话，他可以在数分钟之后完全就是还是很开心的跟你讲话，笑盈盈的、笑盈盈哦
笑盈盈，
对，笑盈盈，就是你看不出来说他 你们刚刚可能有激烈的争执什么的这样子，然后你可以看得出他完全就是可以做到这件事情，他没有在勉强。
那是不是
其实我们超强的，
是不是我们也要跟这种人学习就是这种 EQ 的管理情绪管理。
我觉得某方面来讲他这种怎么讲心理状态也是很强大，但是也有可能他、我们后来就是发现这可能这类人啊是他们打从心底觉得自己是对的，所以别人讲的话那些应该就是比如说不懂事、可能相对来讲我们资历浅的话就是不懂事，那不然就是你们这些人只是心胸狭窄，或是说见不得别人有一点点过失。对对，他会
有一个他自己合理化的方式。
对对，他会有自己的世界观，就是自己的事情都是很小的过失，但是别人都是小题大做这样子，所以他可以很快的过去这一关。我觉得是这样子，常年观察的心得，我觉得是这样子。所以可能这种转念的想法，我不能说他这样子是正确，但是转念的想法这一块是或许我们是可以想想看，怎么让自己过得更开心，不要被外界的这种
对
东西影响自己的心情太久。你可以在当下就是有情绪，但是可能不要让它影响你，甚至说你在公司已经不愉快了，你还要把这个情绪带回家，我觉得都其实不太健康。
就是我觉得就像阿静讲的、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的、就是怎么样转换自己的心情，然后去面对这些职场里面的负面情绪。因为其实我们也都有选择，我们并不是没有选择，就是我们今天可以选择要被这个人的不管他做的是对是错，然后我们是不是合我们的意，但我们可以选择要不要被那个东西影响到。对啊，那我觉得像阿静刚刚讲的、我觉得有一些的确有一些可能比较资深的同事啊或是前辈啊，可能有些东西我们也会觉得还蛮不合理的，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讲、如果他们讲的有一些想法是可能是真的有一些建设性的，那其实 maybe 我们就只要把那些有建设性的东西听进去，其他就把它资源回收掉就好了、就是也不需要再往心里去了。其实我觉得这个还蛮难的，虽然说它听起来很简单，但我觉得不容易，对，真的不容易，我觉得是需要不断练习的。
我觉得最可怕的不是前辈，因为我对前辈其实都蛮尊敬。我觉得最可怕的是同辈或后辈。
那我想问你们，就是那你们在职场上面有没有这种很放心可以讲，不能说是八卦，但是可以这种抒发心情的小圈圈，有没有？
有哎、
有啊、
有。那你们是怎么互动？因为像我也有，就也想听听大家的经验是什么，因为我觉得可能听众他们会想说，哦，那感觉你们好像在职场上面都很什么，很中立，然后都没有小圈圈，然后好像都不会有生气什么，其实也有啦，只是我觉得
一定会有，就是你们、就是、只有你们几个在一起的时候才讲得出来，就是说，哦，那个谁谁谁好，真的什么什么，就是
那你们花了多久时间去找到这一群，真的是可以好好讲心情，然后又这一群人又是安全的？
我觉得
这个好像不是时间长短的问题、欸、因为有可能你周围的人不是这一类的，你就是永远都不会有安心的。
而且可能也是时间要来证明，像 Pass 刚刚讲的那个人他到处讲人家坏话也是一年后才被发现、
对
对啊，
因为我比较常换工作啦，所以我比较可能会蛮常到新的环境里面、那、就讲刚刚那个生产部的地方好了，就是大家都，我刚进去的时候，其实里面我会觉得，哎呦， 怎么大家讲话都这么呛？
哦，真的、啊？
是，对，而且因为我年纪比较大，因为我是硕士外加我是有工作经验，再去一个新开发的一个公司，创业的公司这样子、嗯，所以里面的人都很年轻。然后我想说，哇，你们经验就是他们说出来的东西的经验都，我就觉得都很不足，但是呢，说话都很呛。然后我觉得，哇靠，连跟我一起进去的同事也要呛我，我想说。这怎么回事？
那个部门的文化就是呛来呛去，是不是？
里面是不是都是男生？男生都嘛呛来呛去，
是怎样？怎样？怎样？我这个菜很好吃，你是不懂
男生呛
是不是？
我比较无所谓，因为他就是直接在你正面酸你嘛。哦、嗯，女生呛，我真的觉得，我刚好是说女生的例子啊，就是、嗯、而且是不好的，也有好的嘛。不好的，他就是叫你说、嗯、你干嘛做这件事情，然后把你的东西用掉，然后。我心里想说，你是我
主管吗？用掉是怎样？把你要做的事情取消掉，是不是？
对，把我用要做的事情取消掉。哦，然后说你不能
做。我以为他是把你的桌子弄乱，然后弄掉。
没有那么
小朋友行为啊，
你就说有没有？比如说我们做一件事情，可能有两种做的方法或顺序、嗯，只是顺序而已哦，但都可以完成。他说你干嘛要先做这个？你应该先做下一件事情啊。嗯，然后当场面骂你，然后心里想，他连前辈也会骂哦。嗯，然后心里想说，哎，莫名其妙，持续了一年多，然后呢，刚刚 Paul 刚刚有讲嘛，就是说
都被这样子，
厚脸皮的人他就会留下，哎，没有，因为我们公司我一开始讲说是要看公司的环境，嗯，就是我们公司的环境就是有话直说，那我们对的事情就去做，嗯，那你，哎，他如果大家都不迎合你去骂别人。就是说他在做那件事情是不对的话，嗯，反而这个专也一直在讲别人坏话的人就会走，嗯嗯嗯，就像我们刚刚生产部的那个人，嗯，他也是大家都知道发现了他都在说瞎话，嗯啊，所以他也走了，
待不下去了，
所以对，但是呢，我一开始讲了一开始的，
对啊，
第一个工作
他会自己走还是比较好的结果呢，
对。因为整个公司环境，像我第一个工作，整个公司环境就是大家都在说别人的坏话，嗯、在背后
听起来好可怕、哦，大家对听起来那是
很多人 啊，就是比较很多人，就是像我们这种不太喜欢背后说人家坏话的人，就会一直被这些人全跟全公司的人讲。对，那如果他们是爱讲的人，他们就是自己组成一个小圈圈去讲所有人的坏话。嗯。然后主管也不会去介入这件事情，嗯，
主管要繁忙的事情太多了啦、嗯。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很人质的事情，就是他，我说人为啊，就是他，你要去怎么去管说，以主管他的角度，他要怎么去管说，哎，你不要在公司乱讲话。其实我觉得要真的能带到，
不是主管可以管的，
对，就是如果
他应该要做的啦。
所以我刚刚讲的是气氛的问题，
我们会希望主管他可以了解到，就是。带人要带心嘛，当你可以很有不管他是怎么样，他很有技巧的去化解这件事情的话，我会觉得这个主管的 EQ 非常好。
太难了啦。
对，
主管还是要看业绩啦。
对
啊，
所以我刚刚讲的重点是气氛、啊、就是如果第一个公司他是这样的气氛，那这样的厚脸皮的人就会带得很好。
对啊，
因为他们在这个生存，他们只要攻击别人他们也可以活得很开心，因为他们觉得攻击别人他自己的地位提高。但是呢，在我刚刚讲的另外一个环境是大家有话直说的、嗯、他发现他攻击别人的事情、嗯、被大家都觉得是不好的、嗯、他自己就会自己走了。嗯嗯、所以营造一个气氛，我觉得在一个公司里面、是自然而然的形成的。嗯，
但我觉得讲到这个啊，就是其实我觉得还是回到每一个人的选择是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不能够去管旁边人他怎么讲话嘛，或是他要不要八卦嘛，可是我可以管的是我自己的嘴巴，嗯，对，然后跟我自己跟人待人相处的方式，对啊，那像比方说我自己在工作里面，我也有一群朋友是。我真的可以跟他们讲说，哎、欸，我真的觉得，比方说主管他怎么会做这种决定，然后或是那谁谁他怎么会做这种事情，他怎么会这样讲话？可是我觉得一个好的、嗯、或者是比较健康的一个群体，就是说你可以很放心的讲出来， 可是他不会再去帮你宣传，或者他也不会就是一股脑就是很无脑就说对，他也不会这样子一直去附和你，对，他就是听，然后听完之后他可能会，因为像我自己的习惯是我可能会讲完了，然后当然我也不会觉得我都是全对嘛，那可能我就会问一下说哎，那你觉得在这个事情当中有什么东西是我可以我可以比方说有没有地方是我可以改进的改善的，对，因为可能不一定是，可能我也有盲点啊，不一定都是对方的错啊或者什么的，对啊，我觉得，那我觉得我的同事里面有一些人他们就是可以很中立的听我讲这些东西，可是他们也不会太把他们的情绪投射进来，你知道吗？有时候你可能你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那种，就是你可能生气是60分，然后可是听的人他帮你生气可能是到90分，然后他还想要帮你去理论，然后我觉得不用，就是你这样子反而造成我很大的困扰，其实遇到这样子很热血的人，其实我也会很怕跟他讲就是我的心情，
会
对不对，就是我只是想要，其实我可能就是抒发完就没事了，可是你那边还帮我惹事，就真的是哇塞，你可不可以不要再帮我惹事了，对、啊、
我觉得有时候是看对方、欸、比如说如果他就是跟比如说来跟我讲这件事情，就是他可能受到委屈或些很不公义的事情，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很严重，可是他想要忍下来的话，其实我就有可能会超过我，就是他的情绪可能60，我可能就会涨得更高，意思是就会觉得
你就是那个热血的人是不是，
就是可是当然我不会在不通知他的状况下去做任何事情，可是会觉得说不对，这件事情你可以不用忍的，真的是太过分了，你可以做什么什么事情，或是我们可以一起来解决这件事情，而不是让他，因为我知道有些人他是抒发只是为了抒发，
对，
他只是为了吐苦水，他没有想要去真的解决这件事情，
对，
可是有时候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像不是吐苦水的阶段了，就是会想摇醒对方，不是啊，这件事情不处理的话真的不行，
但像我自己我有学到一个经验，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会想要帮别人出气，就有的时候角色反过来我也会想要帮别人出气，可是我觉得你要帮别人出气这件事情还是需要有点智慧，因为比方说可能你好你帮他出气好了，然后可能其实我觉得他有点像传话，就比方说好了随便讲，比方说阿静受到委屈好了，然后其他人是 pass 好了，然后我就跑去找 pass 讲，对不对，我帮阿静出气，可是阿静可能没有讲这件事情，但是我就想到不行阿静我为你出口气，我就跑去找 pass
不会耶，我觉得我在做下一动之前一定会跟对方理论，
然后可是后来
不是理论啦，跟对方沟通，
可是后来我就会发现说有的时候这样做并不见得明智，因为反而可能没有想要讲的人，他反而因为你去讲了反而受到更大的伤害，或是责难，对啊，反而你没有帮到他，反而你还害了他，
你这个说
得很好，我觉得这个
很
有这个要很有智慧的去处理啦，
就是我就是问当事人啦，就是他如果没有要处理，你就算再气你就算再觉得哦你不需要这样，就是很抱歉那个人就是不是你，所以你根本就不用为他出气，就是他的选择，他如果没有要讲，他如果觉得很委屈可是他不想处理，那你就继续委屈吧，我在旁边帮你生气好像也没有什么用，
我觉得
真的要学习耶，
个人的意愿当然是一定要去尊重，可是如果已经违法了，我觉得
对违法就一定要讲，不要说
这件事
情骚扰
违法不一样，
对就觉得说不是啊，这个不你没有错啊，是对方的错啊，
对这个就是违法的事情一定就是不可以容忍，对啊，
没有我觉得违法的事情就是要去让他被揭发，因为很多事情都是尤其是像性骚扰这种事情的话，我觉得很多状况下是被骚扰的那一方，第一个他怕工作
受影响，
他可能对他可能需要这份工作，所以会有权力上的不对等，对，可能欺负他的人是有权力决定他工作去留的人也说不定，那再来就是他可能也会怕外面的人如果说别人知道会不会对他有什么看他的眼光不同啊，就是很容易会觉得是自己是错的或是自己是不能讲的那个立场，
所以惯犯就会一直做同样的事情，
对，因为我觉得会利用权势这种去性骚扰对方的话，或者甚至更夸张性侵这种的话，一定是他觉得他可以或是他已经得逞很多次，对，那其实这种事情我是觉得 我光是听到我都会受不了，我就觉得这种事情就是一定要遏制。嗯，
那像我们今天聊了，哎、怎么样？你说完？
没有没有，反正就是一律就是他们很该死就对了。对，不管怎么样，结论都是这一个。对，
那像我们今天聊了很多职场里面的人际关系嘛，那最后 我想要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同意就是去工作不是去交朋友的，是去工作的，就在职场。
非常同意啊。
你们同意这句话吗？
他的性质本来就是这样，所以我刚才会说你能在职场上找到一个你安心的小圈圈，其实我觉得是幸运的事，
就是它不是一定必然要发生的事情。
对，但是有的话很棒，那没有的话就是它就是你一个工作的场所。
就是、
对啊，我觉得这跟婚姻不同的是，你婚姻是双方你很爱对方，你可能可以为他妥协什么，牺牲很多，但是你就是要这个人。可是公司的话，我觉得它不是你一个厮守一生的一个对象，还是有点不同。嗯，对啊。
我自己也是觉得，如果在职场上面你有遇到谈得来的同事，那真的是就是你很幸运。
对
对，可是不是每一个职场都会遇到这么好的人，或是主管。像我有遇过很好的主管啊，就是他那种真的是比方说，我记得那时候我当 sales 的时候，那遇到一些问题啊，不明白啊，不懂啊，跟客户沟通上面有困难啊。那他是会跳下来跟我们一起解决的，那解决到一个程度，那他一边帮我们解决，然后一边也教我们如何解决，然后到一个程度他觉得可以交还给我们，他就会撤手，他就会把这整个东西又交还给我们。对，那 也有遇到这样很好的主管，那有遇过那种会甩锅的主管，也是有遇过。
哦，真的，
就是、
我觉得这时候就是人很难尊重这种会甩锅的。
对，但是我觉得他就是可遇不可求，就是你不能期待每一个人都照你心里面的那种方式去做事或是说话。对啊，但是我觉得如果有遇到了，很幸运，好好珍惜把握。但如果没有遇到，这个就是职场，它是一个常态，它并不是让你去交朋友，然后大家那边什么惺惺相惜的地方。就如果你真的觉得你待不下去，其实你也没有人绑着你嘛，对不对？这是你可以选择要不要继续待下来，或是你要离开的地方。对啊，
嗯，对啊，是有选择权，你可以选择要不要离开的。我觉得这个永远都要记得自己有选择。
啊、
但是最好也是让自己是有选择的状态啦。
对对对对对，就是提升自己的能力啊，那就是另外一块了。
嗯哼，
对。啊 ，Pass， 你换了那么多工作，是因为你都做了选择吗？
我觉得很好啊，就是我没有觉得，之前那么换工作有什么不好？就是说大家会说，工作你要至少说你要做一年啊，什么刚出社会的时候，大家都有这样的说法。但我其实最常换工作的时候，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个工作也如果大家不是台大、啊、什么台经交毕业的啊，这种很有名的，大家很好找工作，因为人家可能第一次面试就会先看这个了嘛。那就很有可能就是这个工作是你也不知道是什么内容，因为选择性可能没那么多，很想去的工作没办法去到，那当然要做了之后才会知道。那我都会跟主管说，我觉得就是不用，大家不用彼此浪费时间。然后我觉得很好的是，大部分的主管都认同这件事情。就是如果走了，就是因为都好好工作嘛，那你也没有就是出 trouble 啊，或者是跟人家起冲突啊。然后就是事情都有交代好，那主管也会觉得说，那我们就赶快找新的人，然后不用这样子，你做更久，然后更多事情还要交接，更麻烦。所以我一开始其实
好聚好散，
对啊，所以我一开始去了三个工作都做不满一年这样子。所以大家我觉得大家就是不用绑在说一定要就是要做多久，但我觉得有个很重要的东西啊，就是自己要
知道自己要什么，
自己要什么。还有另外一件事情，不要就是留烂尾巴给别人，不要一直觉得说啊没有我了，这个公司看要怎么做。然后他开始摆烂，然后这个都会影响以后的工作，别人怎么看你？
这个、就是我觉得要留个退路啦，就是职场上面不要把彼此关系弄得太僵。
对对对，他不是说你对以后工作没有，人家都会知道的、哦，就是他不是就是你只有在这个公司才会知道的事情。他就跟八卦那些人是一样，你做什么不好的事情，以后的人也会知道你就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讲的好可怕、哦、
其实你应征的话，如果说新的工作它是可以打去你上一个公司，只是说有没有人
这么认真
做的这么彻底。我知道有一些，我听到
有
一些公司是会的，对啊，
对对对，
对啊。那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情我也觉得很有趣，就是当上一个公司他对你的评价，当然我觉得如果是真的撕破脸的，就是要真的把话讲到很难听的，或许没有那么多，可是听到很有保留的、嗯、其实你应该就会知道他是不是有点状况。
嗯，
当上一个公司没办法讲出一个稍微，就是通常都会说哦还可以啊，嗯，就是大家都会想就是、也不要让他太难做事，这样人家去找一个新的工作。可是如果你发现上一个公司对他的评论是讲不出来，就是嗯我不好讲，
语带保留，
对，你听到不好讲是什么意思，你就应该就会自己心里有底了。
嗯，
对啊。
所以今天聊了这么多，特别在工作职场，我觉得工作职场人际关系其实是蛮大一块的。然后今天我们就是聊一聊我们自己遇到的故事啦。
嗯，
然后也很希望听听众们，你们自己在职场里面有没有遇到什么人际关系上面的故事，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因为人百百种，然后这个有时候大家聊一聊，其实听听彼此的经验，也许就会有一些学习跟一些解决的方法。所以呢，希望大家在自己的职场工作上面都可以遇到谈得来的好朋友，但是如果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就是正常，好不好？正常发挥就好了。最重要的是你自己怎么做决定，还有你自己怎么想这整件事情，好不好？然后呢，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咯，好不好？
我们有 IG 跟脸书哦，
对对对对，
可以追踪来我们这里留言。
对，拜托大家追踪我们，拜托大家分享我们。
很好奇啊，
如果你们想要听什么主题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讲，你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留言给我们，
对对对，
谢谢。
我们非常听大家就是听了这么多集以来对我们有没有一些建议啊，有没有一些想法啊。如果你要讲我们的八卦的话，最好是正面的，好不好？
可以当面对
质性的，对对，要不然我们就会去找你面质，好不好？
好可怕、
很可怕，没有啦，希望跟大家都可以当好室友，这样。好，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个地方咯，下次见。
好哟，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